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57题，但以理书七章四兽十角和小角离到背教的预言。上次我们已经讲解了但以理书二章大象的预言，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金头巴比伦帝国迎着胸背马代波斯帝国，同着腰腹希腊帝国和铁腿罗马帝国都已经相继的兴衰成为了过去，并且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的时候也已经分裂成了十个王国，从此大象进入了半铁半泥的脚趾时代，基督也即将在这个时代复临。但是从公元476年以来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了，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今天所要研究的但以理书七章意象对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启示。但以理第七章意象呢，是但以理在巴比伦王波撒萨元年所见的。波撒萨元年可能为公元前550年，也可能还要晚几年，就是在巴比伦王国前几年所看到的。因为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知道波撒萨的父王拿布尼杜曾于公元前550年离开巴比伦出征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境内的提马住了十年之久，公元前550年到540年。因为他热心于敬拜月神，两约中间史略35到36页，由此看来波撒萨在位第一年有可能是公元前550年，也可能还要晚几年。因为如果父王拿伯尼杜在巴比伦时，但以理一定会说拿伯尼杜在位第几年，只有在他离开巴比伦后或是出走几年后有什么新的任命时，才有可能说巴比伦王波撒萨元年。还有根据某些情况来看呢，即可能是在临近巴比伦灭亡前不多几年，等研究但以理书八章意象的时候会看到。也可以参看海莱博士著圣经手册但以理书中的介绍。从上述年代可以知道但以理当时的思想背景，因为波撒萨是巴比伦国最后一个王，再过不久巴比伦国就将灭亡了，以色列人也就可以归回祖国了。根据先知耶利米几十年前的预言，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书九章一到二节。所以这时但以理心中是多么迫切盼望他本国百姓能早日归回祖国重建圣殿。此外又因伯撒萨是一个抵挡上帝压迫百姓的人，在他的统治下以色列人的处境是更是痛苦难熬的，这一切也促使但以理更迫切地盼望他本国百姓能早日归回复兴祖国。所以在此情况下，但以理也必更多地被上帝选民的前途带导，并寻求更大的亮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上帝特赐下七章意象，皆以指示但以理和历代的上帝选民，不但包括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而也包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有关他们未来在世的长期磨练经历程和处境，以及最后通过查案审判后在基督复临时一切得胜选民所将获得的光荣结局。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但以理在意象中所见到的情景。他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 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麒麟乃烈火，从他面前有河，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七章二到十四节。接着是但以理在异象中的提问和天使对异象的解释。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灵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 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多吞吃全地，并且践踏搅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以理书七章十五到二十八节。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现在就让我们逐点及强解意象中表号的意义。首先是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风代表战争，如经上所说，看那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耶利米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五十一章一到二节，撒迦利亚书七章十四节，哈巴谷书一章五到十一节，这和通常的说法战争的风云相合。海代表众民和列国，如经上所说，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红，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以赛亚书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这也和平常的说法人山人海相似。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是指全面的大战争临到了众民列邦之地。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五十章的四十一节到五十一章的四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预表有四个大国将要从战争的状况中，从多民列邦之地兴起。正如上面天使的解释，但以理书七章十七节、二十三节，当但以理看到这一幕景象时，禁不住惊慌愁烦起来。因他担心以色列民将如赶散的羊一样遭受四大兽的蹂躏。第一兽像狮子， 相当于今头至巴比伦帝国，又名加勒底国。耶利米书四章五到九节，五十章十七节。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的539年。有鹰的翅膀象征巴比伦国进军速度的飞快和进攻力量的凶猛。哈巴谷书一章六到十一节。如古代东方史上称它是新奇的如此迅速的王国，在很短时期内就征服了远近列国，详见附注一。后来翅膀被拔去，至巴比伦国最强大的帝王尼布加尼撒死后，他的继位者在位年代都很短促，王位不稳，国势衰弱，失去侵略进攻别国的力量，详见附注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至巴比伦国最后又进一步衰弱，连自卫逃跑的力量也没有了。因狮子奔跑需靠四脚，若用两脚站立就无法奔跑，只好被动挨打直到灭亡。巴比伦末后衰亡时期的情况正是这样。预言中接着说他又得了人心，也同样是指他失去了狮子般勇敢的心，而得了软弱惊慌胆怯的人心。正如别处预言指着他所说的，巴比伦的勇士常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兵丁也惊慌了，人心都必消化。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七节，但以理书五章。这正如巴比伦灭亡前真实情况的写照。但以理书五章及上提但以理书二章解释的附注二。第二兽如熊，相当于银胸贝，指马代波斯帝国于公元前539年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的539年到331年。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是指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三国，当时曾组成三国联盟，以抵抗马代波斯帝国，因此遭到他的刻骨仇恨、军事报复、政治压迫和重税剥削。如马代波斯的国库收入大部分征收于这三个地区，历史上对此有详细史料，世界通史一卷787到789页，828到829页，二卷255到257页，261到262页。此处略引几句，根据埃及法老阿玛西斯的倡议，埃及、吕底亚和巴比伦成立了反对波斯的同盟，但是居鲁士就是古列终于把这些反对者逐个的击败了。828页，波斯人贺岁极重。255页，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是指他攻占的领土广大，远超过巴比伦帝国的疆域，并且征收的赋税众多。波斯的重税制在历史上也是出名的。古代世界史66到69页。第三兽如豹，相当于铜扶妖，指希腊国于公元前331年毁灭马代波斯国，存在的年代是331到168年。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是指他的军队进军神速，被希腊古史家布鲁大克形容为战速如飞，奇快无比。如亚历山大皇帝在公元前334年春率领35000精兵进行东征，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毁灭了马代波斯国，以后又继续东征直到印度边境，八年内进军15000多公里，数年之间平定疆域，击败天下。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二72到77页。这兽有四个头，是指亚历山大死后手下四个大将经过20年的内战，于公元前301年将帝国一分为四，即西路库的叙利亚国在东边占领巴比伦和叙利亚，杜利曼的埃及国在南边割据埃及和迦南，喀散德的马其顿希腊国在西边统治马其顿和希腊，利西马克的色雷斯国在北边治理小亚细亚和色雷斯。西洋古代史下册376页，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二81到82页。 以后色雷斯国于公元前281年被叙利亚国所吞并，以致形成了单一礼书11章中南方王埃及和北方王叙利亚长期对战的局面。第四兽是有十角的怪兽，相当于铁腿指罗马帝国，于公元前168年毁灭希腊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476年。第四兽甚至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铁牙铜爪，指它的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专制权力空前加强，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指战争中的严重破坏和无情的毁灭。如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46年对哥林多和迦太基两个国家的彻底毁灭，以及在公元70年和135年对犹太国耶路撒冷的摧毁，犹太人被杀饿死和被卖作奴隶的人数共达250多万，就是典型的例子。详细史料上提，但以理书二章解释中已有引证。所剩下的用脚践踏，是指战后对被征服地区各国人民所实行的残暴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它的极其残酷的奴隶制，上提中也已有详细的引证。罗马帝国也曾对基督徒逼迫了近200-300年之久。此外，第四兽头有十角，即相当于大象的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是指从罗马帝国中分割而成的十个王国，但以理书七章24节。正如上次在大象预言中已经解释过，罗马帝国在衰退的过程中，于公元395年正式分为东西罗马两国后，继续代表原罗马国的乃是西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国原有的领土都包括在西罗马帝国内，至于东罗马帝国所包括的领土都是从别国侵占来的，本来不属于罗马国，现在既已分离出去，也就不再代表原罗马国了。有人想以两条铁腿分别代表东西罗马两国是错误的，因为两条铁腿只能代表一个国，正如预言中说的，第四国必坚壮如铁，因此这时代表两条铁腿第四国的，也就是代表第四个怪兽的，只能是西罗马帝国。而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时，在它的疆域内正好被十个蛮族侵占分割，形成十个王国。许多虔诚爱主的上帝仆人和解经家一致指出，他们是一杨格鲁萨克森，就是英国；二法兰克，就是法国；三阿拉曼尼，就是德国；四伦巴第，就是奥国；五布根地，就是瑞士；六苏威，就是葡萄牙；七西格特，就是西班牙；八东克特，就是在意大利东北部；九菲如来，在意大利本土；十汪达尔，在非洲北部。在中文的历史书中呢，也可以找到有关证明资料，详见附注三。接着但以理在意象中看到，在十角中又长出一个小角，这小角的情形极为可怕，也是使他最为感到惊慌愁烦的。这里的小角是指谁呢？第十世纪的瓦典西人，特别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各国宗教改革家，以及19世纪福音运动的传道人和解经家，都确认本章的小角是指罗马教皇。现在让我们根据小角预言的应验来证明这一点，可分为12点介绍。一、关于小角的特征，它是王，却与先前的十王不同，但以理书7章24节。的确，罗马教皇不仅具有属世国王的权力，而他又是与列王不同的教皇。二、关于小角兴起的地点，在十角中又长出一个小角，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说明他兴起的地点应该在罗马国分裂成的十国疆域以内。果真，教皇兴起于罗马城。三、关于小角兴起的时间，应在公元476年罗马分成十国之后，并在公元538年或553年拔出十国中的三国之前或之时，但以理书7章8节24节。 果然教皇兴起于538年，如以下所述。四，关于小角兴起的过程，拔出打落制服三国而兴起，戴玉礼书7章8节20节24节。这三个被铲除的国家就是指黑如来、汪达尔和东哥特，因这三个王国在宗教信仰上属于雅里安派，否定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被罗马教皇视为异端和敌对派系，而当时意大利和罗马城却又偏偏先后处于黑如来和东哥特的统治之下，更加深了彼此的矛盾。而汪达尔这时常逼迫国内的罗马天主教，因此他们都成了教皇的眼中钉，终于相继被教皇拔除。罗马教皇所以能拔除他们，是因为依靠了东罗马皇帝的帮助。先是东罗马皇帝为帮助教皇，怂恿东哥特国王于公元493年攻入意大利，毁灭了黑如来王国。以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又发布谕令，承认罗马城主教为全世界教会领袖，实际上就是教皇。接着派遣大将率领精兵，于533到534年毁灭了汪达尔王国，又于536年将东哥特人赶出罗马城，537到538年三月又完全击溃了长久围困罗马城的东哥特人，并于553年最后毁灭了东哥特王国。因此罗马主教西弗留斯是在公元538年真正名副其实的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开始掌权逼迫基督徒，并在同一年奥尔良第三次宗教会议上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内容如下：在星期日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装饰人仪容等事都是不合法的，但在田地里的劳工却是应当禁止的，以便人民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行动，他是要受罚的。星期日的严格96到97页。五，关于小角兴起的方式，又长起一个小角，但以理书7章8节，说明它是渐渐地生长起来成为强大的。的确，由罗马城的主教变成了控制欧洲列国的罗马教皇，却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历史公认罗马教皇是到第六世纪才兴起的，13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六，关于小角的情况，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但以理书7章20节。是的，在教皇势力最强大时，欧洲各国君王都受他的管辖，拜倒在他的脚前，亲吻他的脚趾，他也公然自称为众王之父，世界的统治者。七，有眼像人的眼，但以理书7章8节。这是指教皇有属世的智慧和手段，借以管辖教会和控制列国。在海莱博士著的圣经手册上提到，教皇政权的手段。教皇的政权之所以蒸蒸日上，乃是凭借罗马的威信、机敏的政治联盟，正如与法兰克人及查理曼骗诈的手段，如伪造的敕书、武力军备、教皇自己的军队与那些谄媚教皇的帝王军队，并武力与屠杀流血，正如异教徒裁判所的创立等等，而维持教皇的政权。1011页。八，有口说夸大的话，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7章8节20节25节。如过去历代教皇曾自称或被称的名号，如诸父之圣父、至大的祭司、教会的元首，万万不能错之教皇，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甚至第二位上帝、主上帝教皇等等。正如使徒保罗所预言，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4节。又如教皇的三层冠冕，表示教皇是天上的王、地上的王和炼狱里的王。详细资料见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同一经文段落，其他也相同。九，必责磨至高者的圣名，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但以理书7章25节21节。 如罗马教皇组织十字军一次次屠杀瓦典西人、阿比坚西人，又借所谓异教徒裁判所耶稣会杀害了无数圣徒等等。据有人统计，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在西欧列国杀害的圣徒人数至少有5000万之多，时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7章25节，共3载半，也就是3年半，也就是启示录中提到的42个月和1260天，启示录11章2到3节、12章6节、14节、13章5节。这里的1260天显然不是3年半的实际天数，如果是实际天数，就不止1260天，而是预言中的表号日期，按表号中的时间演算法，一贯指一日顶一年。民数记14章34节、以西结书4章6节、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所以罗马教皇掌权迫害圣徒的年数应为1260年。这个预言果然奇妙地应验了。如上所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布谕令，承认罗马城主教为东西方所有教会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教皇。随即又派遣军队攻打教皇的敌人，于公元538年将东哥特军队赶出罗马城。于是罗马城主教西弗留斯于公元538年才真正名副其实地开始登上教皇的宝座，将许多持有不同信仰观点的信徒投入狱中，并在这一年奥尔良第三次宗教会议上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因此公元538年可视为罗马教皇真正开始兴起掌权逼迫圣徒的一年。从公元538年起，经过1260年掌权逼迫圣徒之后，正好来到公元1798年。这一年法国将军博塞斯带兵攻入罗马，宣布共和，将教皇庇护六世逮捕到法国。次年教皇死于监狱，教皇权势从此衰落。但启示录预言中指出，教皇权势末后时代呢还会东山再起。11，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这个节期呢就是时间，但以理书7章25节，这显然是指罗马教皇将上帝诫命中第四条安息日的神圣时间改变为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并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予以废除了。我们翻开任何一本罗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书籍，都可看到他们的十条诫命如下：一、听从于天主万有之上；二、勿护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瞻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勿杀人；六、勿行邪淫；七、勿偷盗；八、勿妄政；九、勿贪他人妻；十、勿贪他人物。将它和圣经中的十条诫命相比，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就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有两点改变。第一，上帝诫命中的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被取消了，但为了凑足十条诫命的数目，他们又将第十条不可起贪心的诫命分为两条。因为罗马教是敬拜各种偶像的，如敬拜玛利亚的像、圣徒的像和耶稣的像，甚至敬拜圣徒的遗骸、遗物等等。而且早在中古时期，罗马教皇就已批准了对偶像的敬拜。第二，上帝诫命中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诫命被更改为遵守星期日，七日的第一日，安息日被改为第一日的三个阶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主耶稣和门徒、使徒时代和早期教会都一直是遵守安息日的。路加福音4到16节、马太福音12章11到12节、24章20节、路加福音23章54到56节、使徒行传13章13到14节、42节44节、16章12到13节、17章1到2节、18章1到4节、11节、启示录1章10节、马可福音2章27到28节、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马太福音8章10到12节。 启示录一章十节的主日，原文是主的日子，为单数，也是指安息日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八节。后来安息日所以会渐渐的被更改为星期日，可分三个阶段简述如下。第一个阶段，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几个喜欢标榜自己哲学思想的神学家和教父，如巴拿巴、格利勉、杰士丁、奥利根等等，因为深受知识派异端的影响而提倡遵守星期日，但当时对其他地方广大教会还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他们的错谬言论也遭到使徒约翰的门生布利卡普教父和布利帕卡普门生艾仁纽教父以及亚细亚一带正统教会的极力反对。由于知识派异端提倡遵守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敬拜太阳，并以太阳为他们实际上的基督，因此亚历山大城的教父也都遵守七日的第一日，认为是阳光开始照进地球之日，也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之日。据研究，在第二世纪中，一切赞成守星期日的人都是具有知识派的色彩，即反对犹太教义的。他们惯用的手法是以预言法解经，实际上是歪曲了圣经的真意，并将异教的神则思想混入到了基督教的信仰中来。星期日的严格51到52页，54到55页，如巴拿巴说，上帝在六日之间结束了手造的工作，在第七日便休息，并守为圣日。小子们请注意此句话的意义，他在六日之间做完，这是指耶和华要用六千年的功夫造完万物。他自己曾证明这话的意思说，看哪，今日要长如千年，我的小子们哪，因此之故啊，在六日内的意思就是在六千年内要造成万物，他在第七日休息，这意思是当他的儿子复临的时候，他要杀灭恶人，审判不敬虔的人，并要改变太阳、月亮及众星辰，然后他要在第七日实地的休息。更进一步，他还对他们说，你们的月朔和安息日是我不能容忍的。众小子们，你们要观察出主是这样说明，你们现在的安息是不蒙我悦纳，我锁定此日是给万物休息的。但我们要在第八日开始，那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因此我们也应当守第八日为喜乐。这一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这一日向世人显明星期日的严格，55到56页。又如格里勉说，上帝赐人太阳、月亮及星辰供人敬拜，法律上说，这位上帝创立各国，使人类不至于混居在一起而不信神明，结果招致完全的毁灭。星期日的严格61页，他在提倡守星期日、反对守安息日时，也发表了一套简直令人吃惊的奇谈怪论。他说，第四诫中指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又赐人第七日为休息日，这原是为人生命上的困难、疾病而设的，因此第七日被称为休息日，休养疾病，预备进入那根本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的真正休息日。按着真理说来，这一日才是创造光明，而万物也由之而出现及产生了。这第八日也可以被推算为第七日，我们把第七日当作第六日，因为创造之功是在六日内造完的。据我看来，皮塔格拉泰人认六字为完整之数，结婚是由一男一女的配合，照样六字也是由两个单数的三字相合而成。我们称这单数的三字为男性数，并把二字称为女性数，因为两个三字合起来就是六，同上61到62页。此外，他也是第一个称星期日为主日的人，同上62页。 又如杰士丁也是深受知识派异端尊重太阳日的传统影响而提倡遵守此日的，他曾一连三次称第一日为太阳日。他提到知识派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城的情况说，太阳日凡住在城市或农村里的同道都聚集在一起宣读使徒和先知的遗著，然后由会都讲道，我们都在太阳日聚集，因为那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开始在黑暗的虚无中做工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为他是在星期六的前一天被钉十字架，而在星期六的次日，也就是太阳日，向使徒和门徒显现的。辩解首篇于公元150年引自《圣道查经课》第18课，他也是反对守安息日的，却提不出任何根据，反倒随意谬解圣经。如他在信中说，特莱普啊，你可曾见到地上的各元素仍是不怠惰并不守安息日吗？他们还是像你出世的时候一样。如果在亚伯拉罕以前的人不需要受割礼或守安息日及节期，并且在摩西之前的人不需要献牺牲祭，那么我们现今也是不需要那些事物了。其实献祭之事早自始祖亚当亚伯的时候就开始了，安息日也早在创世的时候就设立了。另一次他又称七日的第一日为第八日，星期日的严格58、59页。然而亚历山大的神学家和教父的这些错误教训和做法却遭到了广大正统教会的抵制和反对，因在耶路撒冷城沦陷之后好多年，安提阿城乃是作为正统基督教的活动中心点。因此说安提阿的学校发动一种恶感，反对亚历山大派的圣经训诂，并根据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来解说圣经，第二世纪的教会摇动警钟，结果便使那一时期中的一切基督教著作家，除了亚历山大城的尤斯丁烈士及格里冕之外，都惶恐走避而不敢提及哲学这个名字了。同上66页。当时世界各地教会仍普遍守安息日而不守星期日。第二个阶段到了第四世纪时，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表面上悔改信主，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后，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基督教为帝国的统治服务，他向教会的领袖提出建议，最好能将宗教崇拜聚会的时间改在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以便能争取全国的百姓都能在太阳日进教堂聚会，有助于他们接受基督教。因他本国的百姓原都是敬拜太阳神，在太阳日休息的，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教会则都是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聚会的，对他们有所不便。当时教会领袖感到他的建议似乎很有道理，同时亚历山大城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后又谬称之为主日的传统，这时也已经影响到罗马城，于是同意在此日安排聚会，而同时安息日的聚会也造就不便。为了在宗教的名义上能名正言顺起见，教会当局开始正式提倡七日的第一日谬称为主日，聚会纪念主的复活，而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康斯坦丁看到他的建议被教会当局采纳后更为大胆了，竟然于公元321年发布命令，要全国城镇居民遵守可尊敬的太阳日，在此日停工，而从此之后，广大教会也普遍遵守两日，就是遵守星期日纪念主的复活，又遵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达200-300年之久。但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城的教会领袖显然带头贯彻罗马皇帝的意图，尽量高举星期日为圣日，以取代安息日的神圣地位。简略引证史料如下，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发布了遵守太阳日的命令，原文如下， 在可敬的太阳日，县长与人民都应居留城中休息，一切商户都应停业，唯乡间的农民仍可自由合法继续其业务。因往往在另一日撒种或种葡萄，将感极其不便也。引自星期日的严格102页。以后罗马皇帝于公元365年在老底嘉城曾召集一次宗教会议，制定许多宗教法令，今将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法令摘译如后。第16条，在星期六要诵读福音书和圣经其他文选。第29条，基督徒不可效学犹太人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这日做工。如果他们效学犹太人，就与基督无关，但要特别尊敬主日，按谬指星期日。既为基督徒，就尽可能不在这日工作。第50条，在分宅的预备期间，不可遵守圣徒纪念日，除非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圣道查经课第18课。但无论如何，在大多数地方仍是遵守安息日与星期日两天。古列扫视吞说，现今在我们之中有许多的人在这与犹太人同一的日子中进食，并且取他们同样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我们对于这事是概然的予以忍受，同时也可说是慷然的鄙视之。彼时四世纪的末叶，史家苏格拉提斯著作说，差不多全世界的一切教会都在每周的安息日庆祝这神圣的秘密圣餐，但在亚历山大与罗马一带的基督徒却认此为古代的遗传规条，而停止举行此礼。与他们同时代的苏索门曾证实此情形，说在康斯坦丁堡及其他各处都在安息日聚集，如七日的第一日一样。这种风俗是罗马与亚历山大一带所没有的。为什么这两城是例外呢？原来这两处是充斥着知识派主义及荒谬邪道的元素。星期日的严格99到101页。第三个阶段，到了罗马教皇于公元538年掌权后，便一次次利用会议制定法令，强制人遵守星期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甚至发展到后来以死刑处罚那些不顺从的人，以后又将上帝诫命也公然更改了。罗马天主教自己也在各有关教义书中公认，是他们将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更改为遵守星期日的，这样便应验了预言中所说，必想改变节期，就是时间和律法。看以下史料，关于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如公元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召开的奥尔良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以下法令，在星期日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装饰人仪容等等都是不合法的，但在田地里的劳工却是应当禁止的，以便人民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行动，他是要受罚的。引自星期日的严格96到97页。又如公元589年在法国拿尔邦召开的宗教会议通过了以下的法令，无论自主的、为奴的哥特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犹太人，一律不许在主日做任何工作，除非有特别必要，也不准使牲畜劳作，如有冒犯的，自主的罚款六所利地，每所利地约可买60几斤米，为奴的鞭打100下，译自德文宗教会议史卷三286章。从第四世纪到13世纪，在欧洲各地召开的多次宗教会议中，对星期日拟定如同以上一样苛刻规定的有十余次之多，但每次的法令中并没有提出圣经的教训为权威的根据，而只以教会所掌有的政治势力来压服人。圣经查经课第18课，关于禁止人守安息日，如公元600年前后，教皇贵格利一世曾对罗马城居民发布反安息日的通告，经摘译一段如下：上帝仆人 贵格利致他最爱的市民，近来发现有悖逆分子在你们中间散布与神圣的信仰相反的异端，甚至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他们是敌基督的传教士，因敌基督者来到时，他必吩咐人在安息日不做工，像在主日一样。尼西亚时代教父遗著卷十三册第一信函336页。可见安息日虽被许多人践踏了，但总有人在黑暗的日子里高举真理的火炬同上。例如公元1054年，东正教为了坚守安息日而和罗马天主教形成大分裂，又如中非和亚洲的亚美尼亚、埃提阿伯教会等也都一直遵守安息日直至今日。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对改变安息日诫命的公开承认，在贝尔福德神父所著的《基督教信仰及实行的新教义问答》第86-87面中有下列的问答。问：第三条，天主教把第四诫改为第三诫，诫命是什么？答：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问：安息日是哪一天？答：第七日，即我们的星期六。问：你们守安息日吗？答：不，我们守主日。问：这是哪一天？答：第一日，即星期日。问：谁把它改变的呢？答：天主教会。基督徒的安息日63页。在教义问答第174面上说：问，你还有别的方法证明教会天主教有设立节期和训令之权吗？答：教会若没有这样的权柄，他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每周的第一日来代替安息日第七日。这个变换是圣经未曾准许的。天主教出版的《基督教义节要》第58页有以下的问答：你怎能证明教会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和圣日的权柄呢？答：就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上证明，而且此事也是各改正基督教徒所公认的。所以改正基督徒既严格的守星期日，而又不守天主教所设立的其余的一切节期，于是他们便妄然的自相矛盾了。问：你怎么证明这话呢？答：因为他们借着遵守星期日便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并指挥他们的权柄。同上62页。美国堪萨斯城的天主教报于1893年2月9日曾刊登有下列的一段话：天主教会凭着他自己确实的权威创立星期日为圣日，以代替旧律法之安息日的地位。同上65页。在天主教出版的中文的教理详解一书中，天主教也承认，至于定的日期和恭敬天主的样子，这是圣教会因自己权柄定了的，奉教的人都当遵守。另一处又问：为什么罢工在主日，不像古教的时候在瞻礼期上呢？答：因为我主耶稣复活同圣神降临都在主日上，所以圣教会定了在主日上罢工，为纪念我主耶稣复活的光荣和传教起根的日子。问：圣教会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吗？答：圣教会既能定下瞻礼的日子，自然也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教理详解103-107页。更详细资料请参看《救恩和律法》第六、第七题和苏墨的附录《安息日被更改为七日的第一日的历史沿革》。12、关于小沼的结局，将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复临时被毁灭。但以理书7:26-27节，提撒罗尼迦后书2:8节。关于查案审判的预言，将在下一题中继续查考。本章预言传给我们的信息，通过以上但以理书7:4兽、十角、小角的预言可见，所有这些预言都已完全应验了。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真是极其临近了。而且从接下去查案审判的预言中，还可看到基督复临迫近的最严肃的证据。但愿我们都接受主耶稣的劝告，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42节44节。我们务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在主里面不断的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的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坚守上帝的诫命、真道和旨意。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末后空前的考验，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在主里安睡或欢然迎接主来。我们务要借着恳切祷告，热切查考研究默想圣经的真道和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在这圣经的真道和预言的信息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使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这样不但可以装备好我们自己，在末后空前的邪灵的迷惑和似是而非谬道的摇动下坚稳站立，永坚不移，而且更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圣经的真道和三天使信息大有能力的传扬出去，使更多人信而悔改或调转脚步，成为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我们一同预备好迎接基督复临。正如经上对我们劝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到21节。通过以上对小脚改变节期和律法预言的研究，也向我们传出了严肃的信息。我们究竟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其中的安息日呢，还是要遵守罗马教皇制定的诫命和其中的星期日呢？让我们聆听上帝在他的诫命中向我们发出的慈爱呼声。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让我们重视主耶稣对我们的恳切劝告，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节。又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马太福音15章3节。让我们爱慕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对我们的勉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特别蒙爱的使徒约翰也勉励我们说，我们若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5章3节。附注一，关于巴比伦国的迅速兴起和强大。尼布加尼撒王是巴比伦国的奇才与创业者，在帝国的70年寿命中，他为王的时间占了45年。尼王之父拿布普拉萨原是巴比伦的父王，推翻亚述的压制，公元前625年建立了独立的国家。609年尼布加尼撒成为副军政元帅，西侵时自埃及手中夺得巴勒斯坦的统治权。603年将一部分犹太人掳至巴比伦，但以理就在其中。同年606年，尼布加尼撒与其父共同施政。604年正式为王，成为历史中最强诸王之一。次年605年在加基米斯战役中击败埃及人。597年击败巴勒斯坦的反叛者，将犹大王约雅金与一部分犹大人掳往巴比伦，以西结就在其中。 586年焚毁耶路撒冷，再掳犹大人，其后攻打推罗13年之久，585到573年。582年进攻并劫掠摩亚、亚门、以东、黎巴嫩诸地，581年再掳犹大人，572与568年两次进攻并劫掠埃及，死于561年。海莱博士著《圣经手册》415到416页。在他的人生中，尤其奇妙的是，在遭受上帝严厉管教、曾患受风症的七年期间，精神失常，吃草如牛，效学兽的行动却始终无人敢篡其位，直到他病愈悔改，归向真神，重登王位。详见《单一礼书》四章。附注二：尼布甲尼撒王死后，巴比伦列王在位年代的短处。伊威米罗达561到560年，尼利可利沙559到556年，白书马达克556年，拿伯尼杜555到539年。末者在位的最后数年中，与其子伯沙撒共同施政，圣经手册415页。附注三：关于罗马被分裂形成为十国的史料。根据许多虔诚爱主的主的圣徒和解经家的研究指出，从公元351年起，各蛮族先后开始入侵罗马帝国，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原罗马帝国灭亡时，在它的疆土上正好被占领分割，形成十个蛮族王国。在中文的历史书中也可以找到几处有关证明资料。一，在迈尔通史中世纪卷一前面附有一张约在西历500年间的东俄哥特王俄多利欧洲疆域图，上面清楚标明六个王国的名字：东克的王国、法兰克王国、白干的王国、西哥特王国、苏威王国和万德拉王国，以及另外两个蛮族的名字：朗巴特和央格鲁萨克森。这样已基本上提到了八个蛮族王国的名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缺少的两个国家黑如来位于意大利和阿拉曼尼德国到哪里去呢？首先要注意的是，迈尔通史的那张地图是约在西历前500年间的地图，那时黑如来王国已在公元493年被东哥特国王提俄多里所毁灭和吞并。黑如来王国是在公元476年覆灭西罗马帝国时建立起来的，是属于但以理书七章预言中要被小角拔除的三角之一，只存在短短17年就灭亡了。如历史上提到，俄多塞废西罗马帝后建国于意大利，也就是东哥特国。俄多塞术被困于拉文拿至493年历劫而降，提阿多里杀之，因建东哥特王国于意大利。西洋古代史下册619到620页，科斯米斯基主编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67到68页，迈尔通史中世纪卷一第一页。至于另一阿拉曼尼王国德国，查地图可知，在公元476年前后，阿拉曼尼的疆土部分在原罗马帝国的疆界内，部分在疆界外。参看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2到3页间的查图。但在5世纪末，也就是将近公元500年时，阿拉曼尼的疆域也已开始遭到法兰克王国的吞并和征服，因此上述迈尔通史的欧洲就不标出它的名字。如中古欧洲史上提到，法兰克王科罗维斯在东向征服居于黑林之阿拉曼尼族，科罗维斯武功甚盛， 而以496年与阿拉曼尼族之战为最有关系。19到20节，世界中世纪史上继续提到，克伦维斯于511年死后，他的儿子们继续在征服阿拉曼尼人。在他的儿子们统治时代，勃艮第王国被征服了534年，同时法兰克人还征服了在莱茵河彼岸的阿拉曼尼人，第一卷108页。不过在克伦维斯死后50年，就是561年，法兰克种人之领土随分为三，又分为法国、德国和瑞士国。详见中古欧洲史21页，中世纪史第一卷118到119页。讲到这里，10个蛮族王国的名字都已齐全。现在再介绍一下这时伦巴特王国和央格鲁萨克森王国的情况。因迈尔通史的简图中只写出他们的族名，而未写明他们为王国。其实这两族都早已是当日强盛的蛮族，历史编著者也时常称他们是王国的。如历史上提到，自五世纪中叶时，央格鲁萨克森人及米提人等北日耳曼部落开始向不列颠移居。央格鲁萨克森人在这些移民中占居大多数，因此移居到不列颠的人统称为央格鲁萨克森人。中世纪史第一卷71页，他们即为英人之祖。迈尔通史上世纪卷3 115页。至于伦巴特，一直是一个很强的独立民族。伦巴特人连续的移动，从他们被知道的时期直到568年进入意大利时为止。这一事件在历史家中成为一个很多争执的问题。期间一度他们陷入匈奴人的漩涡里，直到阿提拉死时公元453年为止。而后在一个时期中又降为赫留莱部队的附庸。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127页，汤姆逊著，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意大利的好留莱部队在公元476年废掉最后一个罗马皇帝，建成好留莱王国时，伦巴特人住在意大利好留莱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的北部，位于原西罗马帝国境内。参看乌利亚·史密斯著英文《但以理和启示录预言》62页上的插图。公元493年，好留莱王国被东哥特王国所灭。以后当东罗马皇帝的军队帮助罗马教皇攻打占领着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时，还曾得到伦巴特军队的帮助。如历史上提到，东罗马皇帝查尔士丁尼的大将拿尔塞斯得到伦巴人的帮助，和加特利教会，就是天主教，这时候已成为最大土地所有主的支持，才摧毁了东哥特人的抵抗。中世纪第一卷69页。伦巴特人在六世纪时，他们住在哥特人以前定居的地方，同上69页。568年进入意大利。二，除上述史料外，还可根据我国自编的《世界中世纪讲义》一书中介绍的资料为基础，来简略看一下罗马分裂成的十国。这本历史教材上提到，五世纪末欧洲的蛮族的国家奥多雅克推翻西罗马末帝之后，纠合多种蛮族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但不久又为东哥特国王迪奥多尼克所杀，意大利随又入于东哥特人之手。当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蛮族的国家，西哥特人占据了现今的西班牙及法国南部，法兰克王国占领了高卢的西北，勃坎底占领了高卢的东部，王达尔占据了北非西部，在西欧又有阿雷曼尼、图林根、隆巴特等日耳曼国家。央格鲁萨克逊人又以部落渡海征服不列颠而占有其利。世界中世纪讲义20页。 以上这一段内容正好像为我们做了一个还不算差的小结，如数一数其中提到的国家正好是十个，其中有九个是正确的，只有一个是错误的，就是土林王国。如果将土林根换作苏维王国就对了，因为土林根又翻译为土林基亚，根本就不在原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参看苏科院编的《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二到三页间的附图，《世界中世纪史》卷一72到73页间的插图。因此，图林根根本就不是罗马分裂成的一国。至于苏维王国，却是很多历史著作公认的一个国家，如《迈尔通史》在地图上正式标明苏维王国。在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72到73页间，蛮族在西罗马国境内定居之地的附图上也正式标明了苏维会人之地。看来中世纪讲义一书上必是疏忽了。三，再拿上面提到的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72页后的附图来说，也可作为一个基础资料来看一下西罗马分裂成的十国。在此地图上总共标明了七个蛮族定居之地，即苏维会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伊昂格鲁萨克逊人。缺少的三个是黑如来国，因公元493年已被东哥特国王所覆灭和吞并。伦巴特国大概因他经常移动，所以在定居之地上未能标上他。阿勒曼尼国因公元496年已遭受法兰克国王的征服和吞并。